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今天蔡伯恩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
即使在一团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向神请求帮助。不仅人生路途中随时可以求告神，而且在人生一团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我需要神的说明。这并没有贬损我们，而是表达了我们的信仰。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今天蔡牧师要提醒我们，我们都需要神的说明，神已经准备好并且愿意来拯救我们。神在我们的个人生活、我们的家庭和世界中都有超自然的保护。请您打开圣经诗篇第四篇，我们一起来聆听蔡伯恩牧师的教导。
诗篇第四篇一至二节，作者说：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喜了，在这里希拉是一个音乐符号，意味着思想的结束。在实际上诗篇中的意思也就是阿们的意思。接着在第三到第八节，诗人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耶和华呀，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作家莫雷在他的自传中说，他的父亲从六岁的时候就开始上班了，跟他的哥哥一起工作，就是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送牛奶，然后送报纸。但是尽管辛勤的工作，他的父亲却从来没有听到父亲对自己说：我爱你儿子，我为你感到骄傲。莫雷说，我的父亲长大后，他不想再重复这样的生活，他的父亲对他来说是无可救药的，所以我们的家人加入了教会，为家庭获得道德跟宗教的指导。我的父亲认为这就是做一个好基督徒的意思，也是做一个好父亲的意思。但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教会压力之后，我的父亲耗尽了自己，他离开了教会。不久，我从高中退了学，我的哥哥也退了学，并且最终死于吸毒过量。我的其他兄弟们也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经济跟婚姻的问题。我的父亲后来离世了，没有看到很多的事情。如果他能看到，我确信他会有强烈的反应。如果他还活着，我相信他会说：我要负全部的责任。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人生承担责任。莫雷的自传说，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承担责任，但这可能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在某一个时刻都愿意站出来说，我的孩子们有人生的挣扎，如果寻找问题的源头，他们会发现，哦，是我的问题，至少在某些方面是我影响了他们。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并不完美，我们承认自己的人生中有挣扎，我们会承认自己的某些特质让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家人都感到难过。可是即使承认了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仍然发现自己并不能够承担什么责任，而只能够寻求神的帮助。我可能会说，神啊，我需要你的说明，你会进入我的生命吗？你会帮助我处理生命中的挣扎吗？我们担心，如果表现出软弱，如果承认需要神的说明，我们会受到贬损，别人看不起我们。回顾过去的经历，这种想法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担心会被别人看不起，所以我们就远离了神。我们一直在说，我不需要神，我不需要他的说明，我不需要一个心灵的拐杖，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我自己可以做得很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认为，表达自己的需要会暴露自己的软弱。如果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忏悔，别人就会攻击我们的弱点。大卫王是圣经中的英雄，却在这首诗篇中说，你可以向神求助。即使在一团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向神请求帮助。不仅人生路途中随时可以求告神，而且人生一团糟的时候也可以说，我需要神的说明。这并不会贬损我们，反而表达了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子。诗篇第四篇让我们思想到，当我们的人生陷入混乱，充满了深深的苦闷的时候，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渴望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存在。诗人在第一节非常清楚地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我们希望神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可是在古代人们却不容易理解。古人的心思跟我们现在的心思是不同的。通常在希伯来文的话中，如果你很挣扎，如果你陷入混乱，那么其他人跟你的结论往往就是，哦，这是神让我这样子的。我挣扎的原因，落入混乱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罪，因为我的错误、软弱以及神的惩罚，因为神正在表达他的不满。实际上，古希伯来人对于个人灾难、挣扎或苦难的唯一解释就是神让你落入其中，所以你不会希望靠近神，你想要跟神保持一段距离，你想安抚神，在你跟神中间筑上一道篱笆。然而大卫说的是，我真的渴望神，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的神呼喊。我们为什么渴慕这样的神呢？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你明白吗？第一句话大卫说，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们需要大卫的这些话语。神是公义的神，不是因为我自己够好，不是因为我达到了神的标准，所以我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能够期待神的善良。不是因为自己的公义，我才能够向神呼求。我们呼求神，完全是因为神的公义。这是旧约中的福音，神一遍又一遍地教导子民，不要以自己的公义来亲近神，而是要以神的公义来亲近神。今天我们明白了新约圣经中基督的恩典和良善。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受死，他拿走我们的罪，他的公义成了我们的公义。这是一个伟大的替代，我们的罪被基督的公义所替代，基督的公义替代了我们的罪。所以使徒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基督的公义让我能够亲近神，我不只是信靠神的公义，我还要亲近神，因为我相信基督的公义记录。诗人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为什么我要信靠神呢？因为神是公义的，而我是不公义的。神在我的生命中有良善的作为。我们不知道大卫在人生什么阶段写的这首诗篇，是神帮助他击败巨人歌利亚之后呢，还是在扫罗作为他的岳父跟国王在沙漠中追杀他的时候呢？神拯救了大卫，大卫回头看着神的拯救就说，神啊，你使我宽广。也许是他晚年吧，也许是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了他，并且试图杀死他自立为王的时候。大卫回顾自己的经历对神说，神啊，在糟糕的境况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我，你却拯救了我。我的心依然在伤痛，但神啊，你是救赎我的那一位。因为看到了神的公义和救赎，大卫意识到他可以向神呼求。大卫说的是，我想听到神的声音，不仅仅是因为我希望神的声音在我的生命中运行，还是因为我希望其他声音不再干扰我。大卫不只是希望神听到他的呼求，他也希望能够结束自己的耻辱。如果在生活中听到第二节的话，我们会感到很伤心。大卫说，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我曾经受到人的尊敬，但是现在呢，我很尴尬。使我的生活变得艰难的是那些上流人。如果一个疯子说你疯了，你不会觉得有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信誉好的人说，哎，你疯了，那你可就要当心了。上流人不仅羞辱大卫，还用虚妄跟谎言攻击他。大卫听到这一切后，只是说，主啊，我需要你的临在，我需要你淹没我生命中那些声音。作为信徒，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会羞辱我们，我们自己也有羞耻感。羞辱也是撒旦跟恶者的武器，驱使我们远离希望，远离神。我们会说，哦，我很惭愧，我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想远离神，躲避那些可以支持我们的朋友。羞愧让我们失去了希望，使我们不愿意支取神赐予我们的恩典和礼物。所以撒旦利用羞愧感驱使我们远离神的旨意和善良。当羞愧充满了我们的耳朵，当我们听不到神的话语，我们就会从心里否认神的旨意和良善。大卫说，神啊，请除去我的羞愧，求你听我的祷告，不要让我听那些人的声音。羞愧感是如何在工作的呢？费斯通在一篇相当不寻常的传记，从圣战到耶稣这本书中，谈到了一名加州青少年是如何从加州的郊区到了中东，并且在那里成为穆斯林的战士。羞愧的声音刺激他，并且使他无法停下来。那名青少年说，由于我父亲的军旅生涯，我们搬了很多次家，后来在南加州定居下来，但是我并没有家的感觉。多年来，我一直是父亲暴力的受害者，我怕我的父亲，我恨我的父亲。学校也不安全，我经常被欺负，被恐吓，被虐待。不仅同学欺负我，一个五年级的老师他也欺负我。没有人可以让我信靠，我很害怕，我陷入了难以置信的孤独，并且越来越容易生气。羞愧感使他非常的渴慕神，他在寻找超越伤害和羞愧感而接纳他的神。他在伊斯兰教中找到了神，找到了那位在乎他的神，那位神会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愤怒。这一切对他都很有意义，因为他摆脱了他的羞愧感。 直到911恐怖攻击之后，他走在曼哈顿的街道上，心里感慨说，当我抬头看着燃烧的双子塔，看着人们走向死亡，改变生命的话语取代了那些长期反复的愤怒和羞愧进入了我的脑海里。那句话是，神的爱才是最重要的，这一切不是神的心意。只是很久以前在与父母去过的教会里，主日学老师教给他的话语，基督的话进入了他的心中，他的脑海浮现了基督的话，说，我就是爱，我爱你，我并不想让你遭遇那一切。突然间一切都开始改变了，基督对他的爱，基督为他的牺牲，淹没了他内心羞愧的声音。当然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怎么才能体验到呢？我们如何真正的拒绝羞愧感，以便听到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需要的恩典的信息呢？世界上的一切都在争夺控制权，我们追求成功，追求性或者成就，追求某些人或某些事，以便获得尊重和价值感。有一些声音在回响着，驱赶着我们，就是那些我们遭遇的虐待，那些很快失去的工作，那些离弃我们的朋友，那些恶言相向的家人，这些都带给我们伤害。那些声音不停地传来，使我们陷入羞愧感。这种羞愧感必须被医治，但只有神的恩典才能够医治羞愧感。神啊，请听我的祷告，神啊，请在我的生命中工作。神他希望我们这样祷告，当我们亲近神，神就愿意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诗人大卫所说的，就是在困境中，甚至在一团糟的处境中，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看信仰的深层表现，我们不只是做甜美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感性的基督徒，我们要看看深层的东西。透过探索神是谁，以及神做了什么，我们在生命中就会经历到神的同在。如果我们找到了神，那么我们首先要相信神的护庇，我们在痛苦中要寻求他。第三节，诗人说，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神把属自己的人分别出来，神对他们有永恒而美好的计划。但你我都知道，在一个破碎堕落的世界中，我们会质疑很多的事情。神的子民被分别出来，这是神的永恒计划，也是神对我们的保护。两个星期前，我跟我的妻子去伦敦郊区的一个会议中心参加营会。我们有机会到外面走一走，穿过欧洲的田野，那些引人注意的篱笆。在诺曼底的战役中，因为那些厚实密集的篱笆，德军的坦克根本不能推进。那些篱笆并不是在10年或20年前才种植的，而是在2000年前就已经由罗马人种植的，甚至连坦克车也没有办法穿透那些篱笆。然而护卫我们的篱笆不是在20年前或者是2000年前种植的，那是在创世之前就由神种植的。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的爱以永恒的方式，为着永恒的目的，提醒我们信靠神的护庇，保护我们免于堕入危险，即使有危险也不至于伤害我们。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这里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我们的信息主题是回应祷告的神。蔡牧师带领我们看了诗篇第四篇，他说神总是在我们生命中工作，这带给我们希望。我们稍后会和牧师再做进一步的讨论。牧师，有些听众说寻求帮助这种想法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的观念认为寻求帮助是软弱的表现。那么你有什么样鼓励的话对他们说呢，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寻求帮助呢？
好的，我们知道主会给我们帮助和保护，而能够得到别人的忠顾也是主帮助我们的一部分。神要我们寻求别人的帮助，因为我们不是孤岛，不能够完全的自给自足。作为神帮助我们的一部分，其他人的忠顾、心思意念、圣灵在他们里面的感动都会给我们一些说明。寻求忠顾并没有错，想要得到忠顾、需要得到忠顾都没有错。主持人，你知道作为非常庞大而且重要教会中的主任牧师，我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不知所措。在工作中，我也需要我助理的说明，他就像是我的右手。我还需要人事委员会的说明，我对他们说，哎，我真的需要一个懂财务的人，请帮助我。这就是工作。我还需要负责沟通的人，他需要明白我们努力做节目有什么意义，并且在教会内部帮我们向人沟通我们付出的努力有什么意义。我也需要人事专家的说明，帮我处理各种人事管理的问题。你知道吗？我还需要一个能够给我忠顾的顾问。当我有挣扎的时候啊，我需要一个灵性成熟的朋友，能够跟我交换看法。他可以提醒我说，伯恩，你很疯狂哦，你的想法不太对哦，请你再考虑一下。我需要这样的忠顾。主在我们的生命中赐下顾问人员，这也是主的供应和保护的一部分，所以寻求帮助是没有错的。
是的，另外呢，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后去犯罪是什么样的呢？当我们的情绪变得愤怒的时候，我们如何控制自己的怒气呢？
这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啊，并非所有的愤怒都是犯罪，对吗？
是的。
对不公义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我们生气是正常的。但是因为愤怒而转向的犯罪，我们就会用不适当的言辞或者行为来回应了愤怒。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做的可能，那么请你深呼吸，请你留心聆听圣灵的声音。我很喜欢用夫妻争吵的例子。他们会说，你总是这样，你就像是你的妈一样。他们真的很生气。但是这时候电话铃响了，他们需要控制好自己的怒气，先得去心平气和的接这个电话。我们不会失去控制，我们会让怒气暂时消退，是吗？神也给了我们内部的控制机制，就是让我们可以聆听圣灵的声音。圣灵会提醒我们，你有没有超越了愤怒的界限呢？还是你只是生气而已呢？我们需要深呼吸，然后祷告说，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不要发脾气。
好的，谢谢你牧师，这些发自心底的分享真是对我们很有帮助呢。 听众朋友，因为你的祷告和支持，我们能够在收音机和网络上分享神无尽的恩典。神的恩典在圣经的每一卷书中都有呈现。我是主持人芳华，邀请您下回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诗篇第四篇，让我们一起发现更多神的恩典。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